佛才勉强啊，施设很多名眼，次第的立四悉檀，来让我们呢次第悟入。而次第悟入有没有它的必要性？对我们的根器分别见来讲是有它的必要。对甚深第一地而言呢，名言都是多余啊，用这样去体会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讲出经部的缘由啊，经部的缘由。复次，有为法有三事，以有漏法故生浊处啊，这就是前面。如果我们违背了前面两个道理，无有一余以及三事无有定法可得这个观念，了解其实重要就在哪里？重要就是我们生浊嘛，对不对？生浊嘛，生出了这个执着，我们有了执取的观念，于是就会熏成我们阿拉耶识的种子，种现又依着因缘相生啊，相生。这个呢，就叫做爱，或者是见。而涅槃的本意是什么呢？啊，请各位底下这段话画起来。涅槃的本意呢，名为一切爱着断，啊，一切爱着断的意就叫做涅槃。那么既然如此的话呢，云何于涅槃而求舍离呢？啊，云何于涅槃而求舍离呢？怎么会有一个涅槃可证？我叫你说无涅槃无助，哪有涅槃可以舍嘞？怎么对涅槃这个观念还有取舍的观念呢？你怎么会有这种分别呢？对不对？涅槃就是离一切的爱着嘛，对不对？今天你会对涅槃这个法升起爱着吗？你会用爱着这个心去染在涅槃这个法上面吗？你自己反观一下，会吗？应该吗？是这样吗？你只要一念反观，这个道理不就自己你早就明白的嘛，对不对？你对这个法这么清楚，你为什么会这念心不明白呢？对不对？稍微反观一下就好啦。好，所以底下呢是譬喻门啊，复次底下是譬喻，他做了几重譬喻啊。他说这种呢就像什么呢？就像在声闻法当中呢，就会告诉我们呢，犯了四重境是毕竟破戒，不认得道。可是到了大乘呢，却说大方等忏无生忏可以忏四重罪，对不对？那么乃至于呢，这个如果你造无逆罪，在声闻戒法里面呢是不能够受戒的啊，不能够受戒的。可是在大乘法，你观无生忏也可以得受戒，也可以得戒体的啊。所以这个道理呢，都是依着根器啊。分别辨别一跟义的啊，其实呢你没有办法有一定法可真之见啊，没有说一定是如此的。所以底下呢就做了这几个譬喻啊，我们把文念一下。复次，如比丘破四重境，是名毕竟破戒，不认得道。其实他言外之意也就是说，你看啊，大方等忏清净了以后还是可以得戒的，还是可以回复清净戒体的。又如作无逆罪，毕竟必三善道啊，也不可以得戒。你不可以得戒的话呢，就不得人天了啊。第三个譬喻，若取声闻正者，毕竟不得作佛。这意思就是说，种性决定的意思。如果你决定是声闻种性，证入无余涅槃之后呢，就毕竟灰身泯智，对不对啊？断灭空啊，断灭空啊，这个是这种比喻。可是呢，佛还是很慈悲的告诉我们，有句摄大乘人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那个依止生缘量在法上不生喜足心，你只要烁烁的去增上观察思维佛的道理的话啊，那你就可以了解一切法毕竟空嘛。那你从一切法毕竟空的道理可以了解说，难道我有涅槃可证吗？由此的道理呢，你就可以怎么样，马上当赏就熏习无漏的种子，无上的菩提自然就这样可以体现的出来。所以不敲另外作意，当下就可以得无上正的正觉。所以其实佛身就是阿罗汉啊，佛身就是阿罗汉，但是呢你的智慧不够到那个程度，所以呢他其实就是要劝啊，阿罗汉呢你在智慧上能够更提升。而那个智慧就差在什么地方？就差在体现涅槃无有一法可得，你就在这个地方把这个执着破掉，观察一切法毕竟空啊，观察一切法毕竟空。所以呢他就举了这个例子啊，四重罪不可忏，五逆罪不可受戒，声闻毕竟灰身泯智，用这个道理来反省，只要你智慧提升的话， 就在这一个这个烦恼的当下，你去在烦恼当中呢，你会去体现出菩提，体现出无上正等正觉的智慧，得到这个智慧，于这个法就可以显出无为，就可以显出第一义，就可以证入无住大波涅槃。所以用这种修养，你可以行一切法而得无障碍。所以如果没有办法行一切法得无障碍，菩萨道不可行，菩萨道不可行。所以当今呢，有许多的辩证说，那天我还听到这个某一个法师呢，他就批评啊唯识的法教啊，他说唯识的法教偏声闻啊，住静观空啊。我说什么叫偏声闻？他说好像是大乘法里面偏声闻的。什么叫偏声闻？不偏声闻？问题在哪里？其实偏不偏，只是修行人的根基而言，根基也无所谓定种性可得的问题。其实我们都应当观察，我们的种性是不决定的，那不决定的。所以呢，我们应当要这样去体会哈，啊，体会，就不要在这个法上去分别。你只要每一个地方能够受用啊，受用。不是先证啊，再去行菩萨道，也不是先起菩萨道，无量劫修集因缘，然后呢，不急着求证，证不证不在时间的长短啊，你更不可以在度众生的过程当中呢，熏习无明的种性，对不对？这样子反生堕落心呢，这个其实不是好事。我们只是以利他为原则而怎么样修这个觉性。这觉性本来就是不失的啊，所以没有说我先搁置我的修正不管它，对不对？先去度众生啊，添个悲戏，然后最后堕入三恶道，哪有这种道理的？哪有这种道理？这个根本不可分的嘛。真正的菩萨道不急求证倒是真的，可是呢，难道不修不证吗？真的无修无证是以无所得为安住心的方便而已，是这样子，不再向上要求说我一定要怎么样修行才是对的。啊，我可以应缘而能够观修这一念心，那心根本没有障碍妨碍我们修行啊。啊，所以我们不要去没要塞这些 MK1, 这是菩萨道的修行的法要所在。可是问题在哪里？今天我如果不得这个正见的话，对，不得这个正见的话，甚至生出一个邪见，说我不断烦恼，对不对？不修禅定。我只要去行菩萨道，那在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呢，烦恼的要死，那生出很多的争论，那又何苦来哉？何苦来哉？这两个根本是不违背的。你为什么不每天花点时间听经闻法？不每天花点时间止静一下，对不对？你时间不能分配吗？难道时间一定通通要凹在所谓的菩萨道，度一切有情的一切有为相吗？你时间难道都只有这种二分法吗？所以你用一切二分法来分别修行的这个宗派见解，都是正论，都是正论。所以我们能够避免不必要这样的正论啊，去分别。其实我们今天会跟哪一个法门相应，只是什么相应而已，没有定法可得啊，没有定法可得啊。但是还是要赞叹一下我们林老师啊，他昨天告诉我们，初到斯里兰卡有三个货柜。哈，各位知道一个货柜有多大，你知道吗？哈，真的是，我觉得台湾还是真是有福报哈，真是有福报。也因为有这样的因缘呢，所以才感得斯里兰卡有什么眼角膜啊、骨髓的捐赠啊，它几乎是我们台湾有这样子一个观念的源流。你可以看到那个南传国家哈，虽然我们说它是小乘，可是人家的布施做得多么彻底。他从小时候生下来哈，就一切世间教育哦，不要说是佛法的教育。纵使非宗教机构的教育都在教导一切的这个人民呢，了解这一切四大我生呢没有什么可惜之处。所以对他们而言，对南传国家而言，他这个身体啊能给人家的他随时都可以给的，只要我用不上的话他都可以布施的啊，都可以布施的。可是今天我们大乘有很多的 taboo, 有很多的禁忌，反而障碍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取舍，很多的取舍。今天我们姑且不要谈到内财哈，先谈到外财。我们福报这么的好啊，福报这么好，那么我们应当要在这个地方呢，能够啊，这个大家哈，这个跨国界哈，来修这个观察，就体现这个道理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 所以这个东西可以做啊，可以做。所以昨天我碰到林老师的时候，他还一直跟我反复说抱歉，我说我明天一定要来上课，其实没有一定啊。但是问题就在哪里，法本都在你们手边，那这个本子可能或许太大，可是我经常鼓励各位要抄笔记，对不对？或者影印几个法本的页，随时有机会呢就指进一下，读诵一下，思维一下，抄写一下啊。这些无法行呢，书写、读诵、意念、为人演说，为人演说是用三页，对不对？用身页、语页跟意页，意页思维，对不对？语页称名啊，称说或者是演说，深夜就直接做，如实的去展现，这都可以为人说法啊。用这五种法行呢，你就可以体现修行。修行其实就是在日用平常，只要你已经有了法的抉择，这个法也决定是正见，我们就这样依止，心就这样依止啊。它可以调伏我的烦恼，在我们日用平常做一切该做的事情，六度四摄法上如实的去体现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如果不在六度四摄法上去体现，那么无有定法可得。我们今天所修的止观都是假想，对不对？都是打妄想而已啊。你今天所有的止观的假想观不在六度四摄法上去体现，一切法都是说假的，都是说假的。没有境界去考验你的知见，你的知见到底有没有力量，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怎么做功夫，对不对？你不要以为自以为清净，因为真的考试没有来，最怕是你没有预期那个考试来的时候，你应付不过你就完蛋。所以呢，好在平常能够六度四摄依境界来考验我们的心，我觉得这个才是好的啊。小病不断，大病不犯，那个大病是下三恶道的因啊。所以我们能够以境界为缘，在六度四摄法上呢来修智慧，我觉得这个是上上之道。啊，上人知道。不过这个道理呢，还是有机会的时候，因缘福报够好，我们还要再坐上修这个身心的功夫。啊，这身心功夫开能性越高，那越好。所以我是觉得啊，禅定还是要，修正的法门还是要，还是要。你不能够去离开这个东西，也不像现在把佛法变成是学术研究。学术研究有它的目的，有它的功德。可是呢，不是一切人都是这样修的。你的智慧或者是你的福报因缘到那个地方，你可以做那样子的学习。可是我们像我是很笨的，我也很急，我也很怕死，所以我是觉得佛法的受用比较重要啊，比较重要。所以我做了一个法门上的抉择，这个各位学长也可以这样去思维啊，到底我应该怎么样安住其心，降服我的烦恼，你得一个依止处。这个依止只要能够让我的所缘清净啊，别人怎么说无争就好，无争就好，修忍辱波罗蜜啊。问题就是要有力量啊，有力量，所以真实要那个功夫要精进。好，这边呢，这是第一门，在这边的第五行这个地方呢，就是第二个问约啊，这边开始做第二门料检了哈。这门料检呢，我就说了，无有法定时，对不对？我上次说了，那么这个法已经，也就是说前面七个空呢已经说完了，一切法了，不可得了，所以呢没有另外的法可得了，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料简。他说问曰，一切法毕竟空，事实不然，何以故？三世十方诸法啊，三世十方诸法乃至法相法住必应有时。这就是当时啊假必依实的一个部派佛教时候的观念啊，尤其是萨婆多一切有部啊，他们存在在辩证上，要有一个真实的依止，才会有一切假法的展现啊，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已有一法实故，于法为虚妄，若无一法实则，也不应有所啊有诸虚妄法啊。这样子来看毕竟空，这个就有疑问了嘛，对不对啊？这样就有疑问了。那龙树菩萨就为他解释，其实你需要有依止的那个实法也其实不可得的。那么根据这个观念呢，我还是有话要说哈。那么唯识说有三自性，三自性呢，有人就开始批评呢玄奘法师的翻译不好，他说呢，在解释密经呢，玄奘法师就把它翻译成叫做遍计所执相执，又多了个执。其实解释密经的道理告诉我们呢， 遍地所知相其实就是世俗的分别相而已，没有定法可得，其实它当体就是无自性。那么为什么你说成有自性，其实是执着而生的。其实宣奘法师要说的是这个意思啊，三自性其实不是离开三自性，有三无性，三自性所说的道理就是三无性，这是解释密经要说的事情啊。但是呢，我也不需要一指三自性说三无性啊，这两个本来就是不一不异，没有谁一谁的问题啊，所以也没有了一切有部那个时代的假币一时的观念啊。瑜伽行派为是也没有假币一时的观念，它跟大乘一样，因为你既然要称为大乘，有个法要是很关键的，就是假实不二，空有中道，这个前提应当要很正确的受持。如果不符合这个一时相应，不称为大乘嘛，不称为大乘，那唯识就应该把它打成部派佛教啊，二乘的教法才对啊。我觉得这有意要贬低唯识或瑜伽行派一派的法理啊，我觉得这样的说法不是很公道啊，不是很公道的。那当然文随人解释，这都是个人的诠释有所差别啊，有所差别。我们应当知道施设这样的法义到底在当时有什么目的，它的用意在什么地方，那是甚深，那是秘密。了解每一个法施设的因缘，知道它其实都是没有必要的，都不过只是在对治执着而已。了解所对治的执着根本也是空的，了解真实跟毕竟空相应，这才是空的正见。而唯识也是体现空的正见，也是相应于般若的正慧而说。如果它不相应于般若，它就不叫做大乘法教，对不对？尽管就把它打下去，我们不必学它了。可是在般若的教法里面呢，告诉我们要遍学一切法，对不对？遍学一切法是因为根基如此，你要用这样子的名言施设，有些人才可以懂这个道理。如果你都讲那个人家听不懂的道理，难道那个教法就像无量易经里面所说的甚深究竟的法才真实叫做了义吗？你决定说圣义的道理才叫做了义吗？你把道理施设名言把它讲明白，让那个中下根基的人能够明了，能够修行，能够悟入般若，这不是了义的另外一种解释吗？所以了义的解释也没有定法可得，没有说哪一种法才是了义的，哪一种法是不了义的。了义不了义，最好的方式还是依着龙树菩萨教我们的方法。印顺导师也是这么说的，他说的要依什么道理来观察？依四悉檀来观察。四悉檀者是佛以慈悲本愿力故，一切法普施三根，悉檀者普施四也。既然法是佛慈悲本愿施设的，都是有目的的，那么在解释密经就知道这是大师遍计所及，对不对？言语施设，既然是这样子，你怎么可以去分有为无为世俗圣义？你再去分别这些东西，当下就是不了义啊。由此呢来辩驳啊，这个中观学者有一派玩空人的之见。那么又为了要解决这个部分的问题，让一些中下根人能够依着所谓中道正见悟入般若，悟入般若，这样子的慈悲，这样的慈悲，如果真是修般若行者人，就应当去学习啊，而不应当把它打成说是不了义教，于是不说哇这个法不学，于是你在三根上就有什么，就有较量，就有分别，一意分别法怎么能够悟入第一地啊？这个呢我们还是由此一说。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有这个这样的观念在，他说了应当要有个实。那你看龙树菩萨怎么答哈？他说答曰：无有啊，无有法，这个其实应该叫个法哈，无有法啊，无有乃至一法实者，何以故？何以故？若有乃至一法实者，是法应若有为若无为，这个是约有为无为法来辨别。他说如果有一法是真实的，有自信的，所谓真实的意思就是有常依主宰的自信，如果真的有一法是真的有常依主宰的自信的话呢，那么这个法到底是应该是有为还是无为呢？对不对？那么底下就开始辨别了。所以这边呢，四法应若有为若无为，请在那个四法上面呢画个上括弧， 隔壁那个地方呢，若是无为，无为空中也破，那个地方画个下刮胡，这是约有为无为这个门来看一切法到底有没有实性可得。我们把文字念一下。那么这个有实性的这个自信的这个法呢，到底这个有自信法应该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呢？如果它是有为法的话呢，有为空已经破；如果它是无为法的话呢，无为空已经破，对不对？我就不需要多说啊，不需要多说了。这边是第一门。第二门呢，是约四出世界来看，那约四出世界来看啊，请各位画夸弧。如是世间出世间，它的意思就是说，世法因若世间，若出世间，是这个意思。它到底这个有自信的法是世间法呢，还是出世间法呢？好，若世间内空啊，如果它是世间法的话，在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跟大空那个地方已经破了，已经破了，这个地方还是漏了一个空空，啊、还是漏了一个空空。这个五空已经破了，啊，已经破了。如果它是出世间法的话呢，在第一空这边也已经破了，啊，也已经破了。所以呢，我也不需要多说了，啊，我也不需要多说了啊，请各位去看前面的啊。那么，那这个色法、无色法，或者是有漏法、无漏法。这也是种种法相的分别啊！如果法要有自信的话，无非就是种种分别。那么如果各位去读法相的话，还有什么粗细远近，对不对？这种种的恶法可以分别、啊、这些都是一样，都在前面的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第一空这边呢，已经破尽啊，已经破尽了，乃至于有为空、无为空已经破尽了。请问你还可以归哪一类？你还可以归哪一类？你归不到一类去了。你告诉我，那个除了你自己以为的比量以外，你四比量以外，请问除了这个四比量心之外，请问还有什么是可得的？啊，那这个四比量当然就是非量。啊，这四比量其实就是我们的意想分别。啊，意想分别。所以在因明辩证呢，他善用比量，啊，善用比量。来叫我们了解我们自己以为的真比量其实都是四比量乃至于非量，由此来误入限量啊。所以因明是论的依据啊，利用名言施设的逻辑思维啊，这样来观察一切法毕竟空。所以底下他说，复次，一切法皆毕竟空，是毕竟空也空。请把这几个字画下来啊，这就像是施设的内空、外空、内外空之后呢，在施设空空破前三空的观空字一样啊，没有能够观察的那个角度，那个角度也是不过依着执着而施设而已啊。啊，那个执着是意想分别的，所以那个施设也是空的啊。所以呢，空无有法故，也无有虚实相待啊，也无相，所以呢。根本你要对峙的那个法是无有的啊，所以也没有相对待的那个毕竟空的施设的必要，懂吗？毕竟空只是结论，不是我去施设的观点，是自然而然到最后我只是多话一句说以上就是闲聊毕竟空啊，那样不是要你再从毕竟空的角度去观察前面七个都是空的啊。所以我这边不再讲了，所以再次他又讲一遍，复次，总而言之啊，复次这边就是叫总而言之哈、啊，他老婆心切哈、啊。总而言之，毕竟空者是什么意思呢？破一切法，令无疑余，故名毕竟空。若小有疑余，不明毕竟。底下这几个字，请各位画下来。若言相待，故应有，事实不然。这就是啊，智者大师会创三假的由来啊。其中一个假是相待假。因为了解一切法相待故，而真正的圣义谛是离诸对待啊，离诸对待本质不生不灭的那个不可思议法啊，不可思议法。真正我们要悟入的那个中道第一谛，没有办法这样来观，对不对？没有办法这样来得的，所以呢，事实不然。所以了解呢，你这样子，你怎么可以说这个有毕竟空可得呢？好，这边呢就破了无有定法师啊，这是第二门。第三门呢，来观察因缘也空啊，因缘也空。所以在1201页第三行这个地方呢，我们看看问难者说，问曰：诸法不净空，何以故？ 因缘所生法空，而因缘不空。这个人也是有见解的，他同意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他同意那个说的那个名言法空，可是他不同意能生的啊那个依止的那个因缘，他说这个因缘不空啊，他说这个因缘不空啊。譬如梁传因缘和合故，名为房舍，对不对？房舍是名言法，固然不错。梁传这个屋梁啊、墙壁啊、地板啊，这些因缘法应该不空才对啊，应该不空才对。答曰：因缘也空，因缘不定。什么叫不定？它不是就在那里而已，因为因缘法本身也还是什么因缘和合生，所以请在不定的旁边写上因缘和合生，因为因缘也是一法，只要它还是法，它就是因缘和合生，所以同理可证嘛。所以今天八忍八智，先证八忍，再证法类智。法类智的意思就是举一而反三的意思。你今天没有办法骗了这一切法，对不对？你需要尝遍一切的水才知道一切法，一切水都是像大海一样是咸味吗？不需要嘛，你何必要那么辛苦呢？你每一个法，你看你每一个法尝起来都是苦的，你要真的尝尽无量劫的生死流转才愿意承认一切法是苦的吗？苦是以乐为因缘，所以也没有乐可得啊，对不对？你真的要尝而不知死活，你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升起解脱的心？你不生解脱的心，这个是不如实的，这是不如实的。你今天要劝别人，要帮别人解脱苦，你还把这种世间生灭心交代给人，你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对不对啊？还这个世界会更好。你用世间可乐想行菩萨道，很恐怖的，很恐怖的。他就会去期望，如果有期望的话呢，这期望还会落空。我已经做得这么努力了，为什么我的孩子还是不听话，对不对？于是心又生苦，他做得越多心就越苦，心就越苦。你怎么可以在世间有为向上而去生出乐想呢？生乐想了啊！今天呢，我在这个有为向上但求尽力，以无所得为安便，这样才有办法安心静。你心不得安，还有所求，烦恼就一定会辗转相生，辗转相生。我今天呢是借着解决暂住法的苦相，让你有机会一念清凉，这样来思维，思维我过去执着在什么地方。我今天就是有所求，你有所求一定苦嘛，一定苦，所以世间相就是有所求相嘛。所以你今天真实要不受苦，你必须要把有所求的相放下，放下。你今天尽你的力啊，尽你的力去工作，去对一切因缘好，不是求任何的回报，而是让我这个身心就近有它的大用，就近有它的大用，就是这样而已，就是这样而已。我把这样子的一个内财，用这样子的心发大愿，布施给一切的有情众生，不求一点回报啊！把所有这些善根福德回向法界一切有情，同成佛道，同悟入这个觉性。所以呢，自利利他本来不二的。你如果没有这种观察的智慧，你行菩萨道会受苦，这个受苦会堕落，会退转，要生不退转，这才是阿毗跋致菩萨的相。如果你毕竟这一生得不到这个证件，没有办法悟入阿毗跋致位，这个不对的，这个不是行菩萨道的道理。好，所以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因缘的这个依止，我们总还是会有条件。我们要悟入缘起，不是要去控制这个条件，我们还升起要去控制这个条件。我只要这个条件圆满了，它就会圆满，一直不断的祈求它圆满。你还要有求圆满的心，心就一定会在什么地方会受苦，会卡住的，会卡住，真实不虚的。所以呢，你当你有苦的感受生，你就反观照照一下，观照一下，观照一下，这就是修行了。你把这个地方烁烁的怎么样，舍掉，烁烁的放下，不要再犯这个毛病了，不要再犯这个毛病了。 你怎么还是这样子屡劝不听呢？对不对？在这地方生苦无端嘛，真的没有理由嘛，你还搞不清楚你要受几次苦，这个道理才明白嘛。今天没有学佛法算了，你学的佛法这个道理还没有办法意念正念正知，你止观没有力量嘛，对不对？这个道理在任何境界生不起来嘛，止观没有力量是这个意思。所以如实行是必要的，可是你没有止观行，没有圣解行的话，如实行发不起来。好，你一二做个一二三四就退啊，烁烁进进退退，钻木取火啊，这个不是方法，那、啊、不是方法。所以真正要悟入因缘无主啊，无我无我所，无有作者，无有受者，真正能够在一切时中体现三轮体空，然后行于六度四摄，这才是真般若，真般若。底下那个这个道理我也常常做譬喻哈，譬喻父子，父子这个观念这个法呢，父生故名为子，生子故名为父，意思就是说父与子这两个法的观念其实是互为依止，互为因果的啊，互为因果的。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呢会生出一个相属的相，记住哈，在地方呢就会有生这个观念，对不对？把他的父跟子这个两个法相怎么样，把它加在一起，这是我生的，所以是属于我的，我是属于他的。那就这个时候呢，就活生生把我的生门呢绑一个绳索，怎么交给人家，对不对？于是呢，这个就是系父，这就是系父啊。父跟子本来无生，互相依止观待而生出名眼，你在这个自信上执着不舍，于是就会有相生的观念。相生的观念哪有富可得，对不对？你根本没有那个富可得，一切都是有钱，一切都是四大，一切都是五蕴假施舍。用蕴界出观察一切法相众生相是平等的，平等的真实空观是这样观察，而没有说我是老辈一席外啊好心，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父跟子的这个角色观念应当要拿掉，应当要拿掉，这就是平等观啊，这是平等观。所以这就是因缘不可得的意思，因缘是相待法，所以不可得，你不能以这个为依止啊，因为呢真正的因是没有依止的，对不对？今天你要有依止就不叫做因，其实都是缘起而已。复次，最后因缘无依止，那个最后因缘是讲最后，中文很麻烦的、啊，最后就是最先的意思，就是最开始的意思，就是说你推推推推推推，任何因都要依止一个因嘛，对不对？那一直不断的推推推推到最后，一定要有个最终的依止嘛，啊，最终的依止啊，如山河树木众生一切有为法，皆依止于地，对不对？我们所有是不是要住在地上？而这个地呢，依止于水，你看哈，就我们地球了，地球不是。大地比较小，大陆比较少，那多半都是水，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像是地住在地浮出于水面之上，就好像地依止于水，对不对？啊，你看你再到外太空去看，那不管地依止于水，那水依止于空，对不对？对不对？依止于大虚空嘛，啊，依止于大虚空。他说水依止于风，我不晓得以前佛是不是真的看到这个地球，从外太空看地球的像是这个样子，那水依止于风，啊，依止于风。风依止于那个风就是大气层啊，我们可以这样子想象啊，风就是大气层，而这个大气层呢，就会现出那个蓝色，因为它会折射嘛啊，因为它折射度的关系，就会把那个太阳的白光呢反现那个蓝色出来啊，蓝色出来啊，这个风呢依止于虚空，那你再去看这个大虚空有没有依止呢？你已经不可思议了，对不对？你已经没有办法想象这个大虚空还有依止，于是。大虚空已经不能够做边际想，不能做边际想。可是有人在这个没有办法生边际想的这个无自信相上，会生出自信见，这就是颠倒的由来。本来的大虚空是无本际相，无边际相可得，无边际相是离一切名言可以来施舍，说它是个什么形象。它不是依形象可得的法，那既然没有形象的法啊，它依色故有，对不对？你今天说啊，这个是什么 这是什么法界，这是什么银河系，对不对？这是什么什么什么星系，都是依着色法所有的。你只能依着色法所有，空哪可以独存啊？虚空的自性没有形象可得，没有办法独存啊。所以常常观察虚空啊，来体会无为。所以虚空无所依止，若本无依止，所以一切有为法，最后这样子观察，没有最终的依止处啊，最终的依止处。莫亦无所依止，就是最终的那个虚空也无所依止。所以了解什么叫虚空，虚空就是无依止法啊，虚空就是无依止法，无依止法者就是无为法事也，就是无为法，不是生，没有个生处，没有个生因。以是故，当知一切法毕竟空啊，所以有因因相摄，一直不断的往前推，推到毕竟不可得啊，无有依止可得。这个了解就是因缘也空。由这个因缘施设这个观待这个道理呢，去了解一切法毕竟空啊，这是第三门的观察。接下来呢是第四门，用变化的角度来看啊，这变化的角度呢，就是《金刚经》呢，当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啊。这边就是讲一切就是变化，变化意思就是千流不息。由无常生灭来看，一切法就像是魔术师变化他在舞台上的那种表演一样啊，表演一样，没有。可是问题在这里啊，你用这个譬喻啊，就会让看戏的人说，有啊，化物虽假，化主不空啊，有一个魔术师在那边变化啊，那个人总不是假的吧，对不对？就会生出这样的一个见解啊。所以这边呢，有所化物来观察化足也空啊，有所化化所化的物呢空，来观察，来反观化足也空，就是没有那个作者的意思啊。这个变化无主，你不要说的后面有一个造作的人。你看那个问者啊，他施设这样的问题，说问曰，不然诸法应该有根本，这是对着前面呢、啊、说无根本所依啊，这样来看，他说就像有神通的人呢、啊、有所变化啊，就像我们今天学的设法说定果色，对不对？那个有神通的人呢，他可以用定啊的心引现出四大，变出真实有受用的定果色。定果色法有受用，对不对？他变现的食物是可以吃，吃了会饱的啊，吃了会饱的，不像我们今天在假想观里面所想的法，他说这个总是真的吧，对不对？啊，你看，它虽然是变化的，可是这变化是真的啊，你怎么可以说是变化不实呢？变化不实呢？他说，如神通有所变化，所化虽虚，好，纵使你说这个是因缘所生的了，可是化主不空啊，啊，化主不造作，依着造作因缘说所化物是变化的，我可以接受，但是呢，化主总是不空嘛，啊，就了解。所以呢，这边就是用所观的法空呢来观能观的也是空，你怎么可以有能观的智可得呢？啊，用这样子来反显。接着他说，答曰：凡夫人见所化物不久，不久啊，各位画下来，不久者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当中看到它的生灭，啊，看到它的变化，啊，看到它的变化。所以我们说啊，色法就是变坏相。那设法就是变坏相，处对变坏，只要你去认识了，你就会去玩，对不对？你就会去弄它，就会去操作它，就会变坏。所以呢，设法的定义就是处对变坏啊。那么于是它不久，你只是依着你观察它的时间的长短，你可以观察到它变坏，于是你说它化变化。问题在哪里？化足久故，那个造作的那个因呢、啊？那造作的那个组织啊，能造作的那个因啊，那个人也好，他不灭啊，对不对？不灭啊，所以呢，因当是实的，因当是真实的啊。在这边呢，就把它拉到什么？拉到时间的长短上来看。所以你今天看到的实，其实只是依着暂住说是什么？暂住说是空。说是因缘，说是变化。你今天呢，久住只是你看不到它的灭相，所以你就以为它是实，如此而已 啊，就像是这个蜉蝣不知日月一样。蜉蝣呢，一天生灭，他根本不知道太虚空有日月变化、四季更替这个事实，他都不知道。你真的有能力变化成蜉蝣身，对蜉蝣说法，你对蜉蝣说日月，他能懂吗？他不能懂。同样的道理啊，今天佛为我们说生于地，我们当然也不懂，这个道理可以了解一半。所以能化的、能造作的、能造作的，它也还是八相成道的变化法啊，八相成道的变化法。所以他说，圣人见化主啊，就是见他的造作的因呢、啊，其实也像是前世因缘结合今世的因缘啊。他说啊，他也是前世的业因缘合生。那今世又依着他修诸善法神得神通力，所以他能够变化一切的法，对不对？所以你说他能够变化，他能变化的能力怎么来？也是因缘生，对不对？我们说这个所化物是由这个神通变化的化主能力变现的，那他能力怎么来？他的能力也是因缘生法。如果他的能力是因缘生法，所以他也是生灭，也是生灭，是本来没有，后来有了，有了后来就会灭啊。纵使在经里面他就说了那个忍辱仙人啊，啊他有神通妙，那么有一个有个女子呢，就像那个国王啊啊去领命说，他会呢骑在这个人这个仙人呢、啊、头上入城来，有没有？就破了他的法体。这段因缘是释迦牟尼佛在讲他跟这个他的夫人啊之间的关系，这关系啊，他就是会有这个被诱惑，所以神通还是会退的啊。神通虽然可以变化真实有受用的东西，可是神通这个能力也是因缘生法，因缘生法是本无今有，对不对？今有后也还是会归于无的，所以既然它是生灭法，你也不能够说它是实啊，不能说它是实。如般若波罗蜜后品中说有三种变化啊，翻过来啊，哪三种变化呢？烦恼变化、业变化、法变化。这个呢，各位可能比较生疏，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把它几个字稍微换一下，把变化换成唯识学所说的杂染。这就是三种杂染啊，一切有为法就是三种杂染所生的啊。无明的三种相是什么相呢？啊，大乘起重就是业转现，那就是这三个细心嘛，这三个细心也就是这三种变化啊。道理其实是一样的，是名言诗社翻译的前后不一样而已啊。烦恼变化就是烦恼杂染，就是因为我啊着相嘛，颠倒虚狂啊，啊颠倒虚狂，烦恼变化。业变化就是造作啊，依形象说是有。法变化就是生，生命的生。底下的那个应顺导师就把它抉择，他说法法生也啊，法是法身也，那个法逗点一个小逗点，这个法是指那个法身也。不过我是觉得这个说的有点太高了哈，啊，太高了，我还是把它拉低一点呢。用世俗力来看，这个法就是生，因缘和生，那个生那个字就是生杂染，生杂染。而生心是怎么生呢？名言四心生，啊，名言四心所生，啊，是故。知化足也空，所以般若空观呢，是从能观者空下手啊；唯识空观呢，从所观是假下手啊。所以那天听智宗法师讲这个观音的法门呢，是如幻三摩地啊。那么你请问你，如幻观是假观还是如实观呢？其实呢，它是假观也是如实观，这两个观根本也是不二。啊，如果想了解这个道理啊，其实应该去读《占察三个业报经》后半段，它后半段就在讲两种观，就是唯心是观跟真如是观不二的道理啊，不二的道理啊，我们不说了哈。是故，这化主也空，这是从能观的能力看到能观的智，看到能观的人，这一切法无我无我所啊，用这样来反观。无我无我所，从能观的下手啊，能下手啊。这边是这个第四个啊，第四个法门。接着呢是最后一个啊，第五个， 我们的见解是不牢靠的，我们的知见是不牢靠的。从我们的知见不决定这件事情来观察啊，般若空观啊，一切啊就是毕竟空观。问曰：诸不牢固者，的确不实有啊，因空。那么诸牢固法即实法，实法指的是第一谛啊，圣一谛，应该有这个东西不空才对啊，对不对啊？那么如大地、须弥山、大海水、日月、金刚这些色啊，实法牢固，所以不应该空才对啊，对不对？不应该空才对啊。所以则何呢？大地跟须弥山常住境界，对不对？纵穿啊，就是河流啊，是有枯竭的一天，像现在台北大台北地区又进入第二段限水了哈。接着看看梅雨季，然后乃至于到对啊，梅雨季就要靠梅雨季看看能不能来。可是梅雨如果老是这样小小的哈，小小连最大的都没搞啊，那个水库都好像没有起色哈，没有起色。啊，他说纵穿有节，海则常满，但问题是海不受用，我们摸到假海罪啊。日月周天，青天在上，水在平，我还是要一杯清水才能喝啊，对不对？这一些再大再牢固，我不得受用啊。我了解这些法实，对我生命境界一点都没有办法提升啊，没有办法提升啊。所以其实你从有为法这个角度去观察，没有真实可受用法啊，真实所受用法反而都是什么杂染的，反而都是所谓杂染的世俗啊，世俗的法啊。可是呢，这些东西呢，日月周天，周天这个周的意思是片满啊，片满没有间断，没有空隙，无有穷际，没有办法边际啊，就其边际可得啊。这里是一段种种的譬喻啊，举这个所谓的牢固设法啊，说还是有设法是这种牢固相的。那又如凡人所见虚妄不真故，因空。就说我们凡夫啊，生灭心所见的一切法是可以说是空的，可是圣人所得如法性实际涅槃这些相，应当是实法。这个指的就是第一谛圣一谛，这些圣一谛应当是实法啊。云何言毕竟皆空啊？他又再次说，复次，有为法是因缘生，故不实。可是无为法不从因缘生啊，不依止因缘而生啊，应该是实法啊，怎么可以说是毕竟空呢？啊，答曰：坚固不坚固不定，请把不定这个地方画起来，就是知见，因为这是知见所安立的，所以不决定，故绝空。随者何？因为呢，有人以此为坚固，有人以此为不坚固。你今天呢，只要有所立，别人就有所破，对不对？啊，你今天呢，我们讲什么什么什么一丈一啊，道高一丈，魔高一尺。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不对？你有政策，我就有对策，意思就是这样。你只要有名言施设，就有它的限定性。一旦有限定性，就可破，啊，就可破。没有确实的坚固法，因为这些法都必须四心分别才得安立。所以你如果都在安立上去要求真理，啊。毕竟是不可得的，不是说真实义谛不可得，而实在是所有的法都必须依四心分别名言假立而施设，所以我们实在不能够说实有定法可得。他意思就是告诉你，不要在那边试论高下，不要在本体论上面论有无这个东西的辩论，其实对解脱没有帮助。论有始无始，论有边际无边际，同样没有来由，这个东西对解脱成何有什么帮助可言？今天你落在学术上去讨论这些事情，其实是真实没有必要的，应当修正回来，了解这个言说施设到底用意是什么，就告诉我们破除这个依止的习性啊，依止的习性。所以呢，因为所有这些东西的坚固与否都是知见假立，那你今天只做这个法，那万一这个东西被人家破了怎么办？ 对不对？你不就是真实受苦了吗？所以如人以金刚为牢固，地势守直，如人捉杖不以为牢固。即便世间人所谓的金刚法呢，你第四天拿来呢，根本拿来当手杖，它也是有违法啊。所以不是牢固的，只是什么？只是不知道破金刚的因缘而已，对不对？我只要找到它的罩门，我一样可以破它的。所以我们今天看那个什么中国功夫里面，不是有什么金刚罩、铁布衫，对不对？你每一个人练都要有个练的地方，都每个人都有罩门，所以罩门不可对徒弟说的。你一对徒弟说，这个徒弟就会弑师灭祖。于是呢，那个法就不传。那问题是一代一代不传，法就怎么样，越来越低劣，最后就渐趋下流。就是这样，有违法为什么一定都是虚妄不实？就是这样，就是因为有私心嘛，就是因为有私心嘛。可是我小时候就看人子，人子那个师父实在是很了不起，他最后就跟他讲变现那个魔，对不对？就叫那个王子一刀劈下来，一刀劈下来把他劈死掉了啊！一刀把劈下来，把最后这个遗址呢一定要怎么样破那个相啊，破那个相，这个才是人子之道啊。人子之道，人子之道不是叫你不孝啊，要杀父杀母，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杀是指心中那种限制，你今天能够超越父母师长的程度，你卸脱这条道路，还有谦虚的吗？还有退让的吗？没有这件事情的，对不对啊？每一个人都尽力做所有众生的正上缘，因为你能够到什么地步，就会让一切众生看作模范，做一切众生的正上缘。你在这一个修道因缘上受一切的苦，对不对？展现这一切的功德，做一切众生的正上缘，这是真实不虚的。所以要破这个相，是这个相，不要自己限制啊。我们谦虚是必要的，可是呢，你自己应当要用功，应当要用功。所以呢，法在恭敬中求有一个另外一个深意，另外一个深意。老师尽力的教我们，尽力的教我们，我们应当要尽力的超越，超越，对不对？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以做佛做目标的嘛，啊，哪有自己把它压抑的？啊，我故意不修正，啊，故意不取，哪有这种事情的？那种心当然是这样子表示。啊，表现那个恭敬，可是自己的心地却是精进不放逸的，啊，这两个是不二的，不二的，不相违背的，啊，要去体会这个道理。若知着龟骨上，以三羊角就可以打破它，啊，就知道没有什么东西是牢固的。你今天以为龟壳是牢固的，你拿三羊角尖的嘛，它的密度虽然不如龟壳来的密，可是只要它是有锐角啊。他只要有方法，对不对？他不见得比他利，他就可以把他击破。所以呢，都有方法可循的。如七尺之深，以大海为深，可是罗侯阿修罗王立于大海，膝出水上，那个膝盖还在大海上面啊。那两手往下就可以把那个须弥山整个遮住，呵呵，可以把须弥山遮住哈啊 啊！往下，他是眼睛往下看倒立天，倒立天这么高大的深。啊，这么高大的身啊，啊，善见成，此则以海水为浅，那就是你凡夫所见的这个海水呢，其实是很浅，啊，这个是譬喻哈。他再者用那个寿命的长短来做譬喻，若短寿人以地为长久牢固，长寿者见地无常不牢固。好，这个我想，沧海桑田，各位都应该很熟悉哈。如佛说《七日喻经》当中告诉我们呢。欸，很奇怪哦，这跟那个圣经所讲的七日末这个末世的毁灭论哦，不晓得为什么是一样的。有人呢，啊，就考据，依此考据，因为这个经呢，啊，出土比圣经早啊，它的造作比圣经早，所以就有这个说这个耶稣啊，就有那么几年消失于这个中亚的时间呢，听说是到印度求法，就有这么一说，所以有人说他是瑜伽师啊 ，whatever。好，如佛说《七日喻经》，佛告诸比丘，一切有为法，无常变异，皆归魔灭。劫狱尽时，大旱饥酒，药草树木，皆悉焦枯。啊，这是第一天是这样子哈，先旱灾。啊，先旱灾。 啊，然后呢，然后有第二日出，一切的小流水皆悉干结，啊，第三日出，大河流水也都干净，啊，枯啊固净。第三日出，阎浮提中四大河及阿那婆达多池，这个池是最大的一个湖泊，啊，也空了，也空了。第五日出，大海枯竭，这四大海了，这通通枯竭了。第六日出，大地须弥山就开始什么烧燃，啊，烧燃之前呢，一定会生烟，啊，一定会生烟。所以呢，啊，皆吸烟出，如桃烧气，就像桃放在那个窑里面，就会开始啊，把水气冒出来，它的水大就开始剥离，啊。第七日出呢，世界自然就开始起火了，无复烟气，就没有烟相啊。那么地极须弥乃至一直这个火一直烧到梵天，烧到初三天，啊，皆燃满，燃那个燃料叫做火之边，啊，都烧满了。尔时啊，新生光阴天，啊，光阴天就是第二禅天以上，他就是往下看，哇，恐怖，哎，修来家里，啊，他就怎么样，见火部位，言既烧梵宫，已经烧到初三天了，江湖之子会不会烧到这边呢？会烧到这边呢？先生诸天就是他的老前辈，就跟他讲说啊，哎呀，这块物件哦，看多了啦，好，姑姑也得修几改。他意思就告诉我们呢，如果你有色界天那种长寿来看的话呢，你初禅天以上的有为相都没有常住的啊，都没有常住的，是意思啊。那么先生诸天的人就为啊，就是安慰那些，啊，后生光阴天的人说啊，曾以有此啊，以前就有过这样子啦，正烧梵宫于彼而灭，烧到那里而已啦，不会到这边来的，啊，安啊。可是风灾他还是来啊，烧三千大千世界以复无复灰炭，佛欲比丘啊，如此大事谁能信呢？唯有眼见为凭嘛，对不对啊？啊，眼见乃能信耳。又比丘，过去时须捏多罗外道师，这个就是佛的前身啊。佛在讲他的本身故事的时候呢，就是他过去身为须捏多罗外道，那个时候呢，他修四梵后啊，升光阴天啊，升光阴天啊，他修四无量心的升光阴天。那，啊，翻过来1204页，这个须捏多罗外道呢，就做是念我不应与弟子同生一处，于是呢，他就修四无量心，他不修初禅，啊，他不初禅修，生初禅天，他不求这个果报，他就更修四无量心，就升到二禅三禅天，更高，说我不能比我的弟子更差嘛，要更深一步的表现。此人以深思持故升光阴天，佛言呢，须捏多罗者，我身是也，就是我的前身呢，啊。我的先生，我事实眼见此事，以是故当知牢固食物皆悉归灭，我不用再到三禅四禅乃至于无色界再来看色界，也不牢靠，对不对？以此举一而反三，对不对？我就以世间道生清净这个色无色界的道果，就可以观察无有一法可施，无有一法定死不牢固所以我们今天就暂时到这里，最后就是结论啊，最后就结论。虽然这边讲毕竟空，可是我们还是要从无常门来悟入毕竟空啊。这里很重要一个消息，就是无常啊，这个法门啊，不是二乘人观修的啊，修般若空观的人也是修无常观得证毕竟空。如果你一定要用空来观空的话呢，空就有空相可得，对不对？你又着了一个自心见，这是毕竟不好的。所以呢，他说诸门抉择呢，一无常观空，还是一切空的出门，一切空的出门，这是共三乘的教法啊。般若是说三乘教法，然后呢，凡显要入六度四摄的不共法行啊，来体现啊，圣解行的道理，道理在假想直观境界，一定要在六度四摄法当中体现，否则呢都是假的，啊，都是假的。所以这个假实其实不二一起体现这个道理呢，我们下个礼拜再跟各位来分说。